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念第六节就好了。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同声来念，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希腊文动词是被动的，所以正确的翻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满足。如果各位去查考英文的圣经，都是明显翻成被动的， shall be satisfied, will be satisfied。 现在考你们一下，必被谁满足？神满足。饥渴慕义的人，你必定会被神赐给你义，必被满足。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那现在请各位看第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来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再念第六章第一节，一同念。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里善事就是义，完全一样的字。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义行在人面前，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面前。三十三节一同来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加给这个动词是被动式的，被动语态，所以严格的翻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被加给你们了。请问被谁加给？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神满足。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这些东西都要被神加给你们了。现在念第七章二十一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连着念。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二十八节，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我们要念以赛亚书，因为是马太福音的背景。 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一同念。主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植，叫他得荣耀。第10跟11两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们最后看路加福音第4章17节跟21两节。17，请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21，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OK，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是靠主而活出登山宝训，那现在我就要跟你们复习一下，问你们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登山宝训是注重外表行为还是内心意念？请回答。答对一半，两个都注重，从内心的行为而产生外表的行为，内心的意念产生外表的行为，两个主耶稣都看重。那么第二个问题，登山宝训是用字义还是灵义来解释？请回答。答对了哈，两个都有，有的要按字义，有的要按灵义。总而言之，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实行在我们身上。好，那第三个问题，登山宝训马太5、6、7、3章是跟马太第4章什么信息密切关联？一句话，就是主耶稣传道的中心，天国什么进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加上信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信息都很类似，耶稣到地上来传道的中心和主题讲神的国进了，天国进了，世上的人都应当悔改，应当信福音。悔改是内心的改变，我跟各位说过，悔改这一个希腊字是两个希腊字组合起来的，一个叫内心，一个叫改变。什么叫悔改？内心转向神，转离罪恶，转离世界，转离自我，转向真神。一旦我们转向真神，发现不合神的要求，不合神的标准，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请神拯救我们，接受神所差来的弥赛亚 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信福音。所以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传道的最核心。上帝的国实现了，上帝的国来到了，天国来到了，世上的人要把心思意念转向神，转离罪恶，转离世上不合神喜悦的，我们需要神的拯救，祈求主耶稣弥赛亚来拯救我们。所以内心的改变非常重要，改变产生外表的行为。再请各位注意，登山宝训第一句话，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是灵里面的贫穷，心灵里面的期望，心灵里面的祈求，这是以后再跟各位讲的。内心开始，登山宝训讲到最后，主耶稣说，跟各位讲的这些话，你们若去行，就是聪明人。房子盖在什么上面？磐石上。不去行，那就是愚昧人、愚拙人。房子盖在什么上面？沙土上面。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了。如果盖在磐石上去行啊，我们就能够盖在磐石稳固。所以登山宝训从心开始到行来结束，必须注重内心的改变产生外表的行为。那么登山宝训上一次跟各位讲一个困难了解的重点之一，就是内心与外表的问题。那么其实登山宝训很多难题不容易啊，比方说登山宝训是专门对门徒的教导，还是也对外人的教导？登山宝训是只对基督徒的劝勉，还是也对非基督徒的一种教导啊？如果对基督徒，登山宝训就是培灵会；如果对非基督徒，登山宝训就是布道会。请问各位，登山宝训是培灵还是布道？现在你们都答都有啊。哎，那么答案也没错啊，但是这个要慢慢讲，因为不容易。如果你说这是对外人，对非基督徒，有一些经文就不太适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请问是对基督徒还是对非基督徒？啊，那么对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啊。那有一些再想一想，你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不要进宽门走大路，因为宽门大路引到灭亡，窄门小路引到永生。对基督徒还是对非基督徒？那基督徒都有。那么请问各位基督徒在座的，你们进窄门了没有？进还是没进啊？那要你们再去走宽门吗？啊，那当然不要。所以这句话对谁说的？还对基督徒。 OK， 好，这以后再说哈。我只是告诉你啊，登山宝训不容易啊，啊，不容易，你要花时间啊。我们这一段时间都讲登山宝训，最好你回家好好看一看啊，把马太福音五六七常常拿来思想思想啊。那么还有不容易的地方，今天也不讲啊，先提出来一下。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听到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不可恨人。古人有话说，都是旧约十诫里面的，不可奸淫啊。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不可有淫念，不可背誓啊。主耶稣说，不可以起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等等。上次我们讲过了，一共有六次。那么到底新约跟旧约是什么关系？新约是 阐明旧约的含义，还是新约补充旧约的含义，还是新约修正旧约的含义？这也是历代圣经学者在下功夫研究的，我不要你们回答，免得你们一答答错了。那么这个是以后有机会再讲，今天我们时间实在不多，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要讲最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点，不过我再跟各位提示一下，因为主耶稣要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主耶稣说，无论哪一个人废掉诫命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这样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那么若是自己遵行又教导人遵行，在天国里称为大的。那么耶稣说，我们当爱那爱我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连税吏都这样行嘛，当请弟兄们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都这样行啊。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要小心，不要行在人面前，然后又说，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天国。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去行，房子盖在磐石上，不去行，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考你们一个问题，登山宝训注重不注重人的行为？那么注重人的行为，注重不注重神的恩典？也注重。比较注重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又是都有啊，但是不能光这样讲，你要找出理由出来啊。不过答对了啊，是答对，很重要，要答对了啊。那考你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黑板没有了啊。是为主而活的人，在座每一位都是了，因为保罗说，我们若活着就是为主而活啊，若死了为主而死，或活或是总是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基督徒为主而活。但是你要了解，我们是靠主称义，又靠主成义。登山宝训注重人的行为，同时也注重神的恩典。登山宝训注重神的要求，也注重神的礼物；注重神的律法，也注重神的福音。这些观点若搞不清楚，很容易走上偏差的道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基督教中间产生了自由派，所谓的新派。新派自由派的一个出发原因之一，跟这一件事有关。德国的神学家这个 Adolf Harnack， 他认为登山宝训，主耶稣既然给这么多要求要人去行，如果人行不出来的话，那主耶稣就不合理的要求。既然主耶稣要求了，人就应该行得出来。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能够进天国，能够得救。所以登山宝训讲到最后，耶稣说，这些话你们去行，房子盖在磐石上，不去行，房子盖在沙土上。考你们，我们去不去行？去不去行？ 去行，能不能行？都能行，你们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今天倒就不用讲了哈、啊。答案是不能行，我们自己不能行，那怎么办？靠主才能行，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啊！我今天不能讲得完全，因为我们时间是不太多啊。但是这些重要的观念你要先掌握住，登山宝训真的要行，千万别说好了都灵异嘛，对不对哈？反正灵异打左脸也不转右脸，哦不是啊，打右脸也不转左脸啊，那管他什么都灵异了，那都不要行，那就又错了啊。但是要去行的话，你行不出来的，你要靠主才能行。那么现在我就要因为有很多不恰当的解释太多了，我不能够一样一样去讲啊。若是将来有时间会略略提啊，比方我们曾经提过中世纪以来传统天主教的解法是当作双重伦理解法啊，我今天不讲啊，没时间讲。然后到改教运动之后渐渐产生所谓不可能伦理解法，那么这个我就不能多讲了啊。然后19世纪末叶又产生了可能伦理解法，而产生一个叫自由派，那是靠自己能。但是福音派的学者都是靠自己不能，唯有靠主才能啊。那么我就慢慢讲下去啊，这些道理。那现在呢，我就要提醒各位刚才读过的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登山宝训，它的背景，它写的基础是旧约先知对弥赛亚来到预言的应验。所以主耶稣很强调一句话，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耶稣来乃是要两个字很重要，干什么？对律法，成全律法。对了，这句话请牢牢记住，主耶稣说绝对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成全有两个面，第一个面，主耶稣来成全律法的要求，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高标准的，要人真正圣洁，要人真正仁爱，要人宽恕，要人真诚，这些是高标准，没有人达得到，只有主耶稣来，他自己成全了，他活出来了。那么另外一面非常重要的是，旧约律法先知所有预言弥赛亚来到的经文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了。主耶稣降生，童女玛利亚降生，就成全了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就成全了弥迦先知的预言。旧约有人估算有大约300多处预言预表耶稣基督的来到，主耶稣基督就成全了预言。那么当然很重要的，主耶稣成全弥赛亚来到的预言里面，以赛亚61章，刚才我们读的，主的灵高他，主的灵在他身上，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心灵贫穷，那就是虚心的人，要安慰悲哀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使他们称为公义树啊。 用拯救为衣给人穿上，以公义为袍给人披上。主耶和华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是主耶稣降生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弥赛亚的来到，救世主的来到，会有这些事发生。当主耶稣受完施洗约翰的洗，回到北边以后，到拿撒勒，他第一次在拿撒勒传道，就是打开圣经，念以赛亚书61篇，告诉会众，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来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安慰那一些心里哀痛的人，要医好内心伤心的人，让被掳的能得释放，然后把神的义要赏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公义树，用拯救为衣，用公义为袍。神要使公义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就应验了。所以主耶稣来成全律法，是让律法预言耶稣的救恩就实现了。他最后借着十字架上面完成神的拯救，所以主耶稣十字架七言的倒数第二句就是成了，一切都成就了，神的救恩完成了。那么讲到这里，我要先请各位回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有很重要的两次提到义，这个义，然后用动词都是被动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谁满足？被神满足。如果一个人真的期望得到义，期望活在义里面，等一下我要说明义是什么，他真的来到神面前，像饭没得吃，像水没得喝，又饥又渴，切望得到，他就被神赏赐义给他了。他祈求神的国，祈求神的义，神说这一切都要被加给他了。所以从这里你去看的话，这个义跟神的关系，义是神对人的要求行为，还是神给人的礼物恩典？请问是礼物是要求，是恩典是行为？你们都是不敢答，现在哈，好像都要准备答，两样都有哈。你不能什么都答，两样都有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很重要。主耶稣说，你饥渴慕义，你真的渴望得到义，你真的渴望活在义的情况中，你又饥又渴，你邻里贫穷，贫穷像乞丐一样，切切祈求，求义，你就必被满足，被神赏赐满足。所以这个义到底是礼物还是要求？哎，这是答对了哈。那么这个是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行为？那么这个就非常注意登山宝训所讲的，从一开始，从它的背景到它的开始，先强调神的礼物，然后强调人的行为，那都是这一种类同的模式，先礼物后要求，先恩典后行为，先福音后律法。礼物是要求的基础，恩典是行为的基础，福音是律法的基础， 听懂了没有？没有，那你跟我重复一遍，让你脑子清楚哈。第一，礼物是要求的基础，请你们讲，会讲中文请跟着我讲啊，一二三，礼物是要求的基础，恩典是行为的基础，福音是律法的基础，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了。那其实我今天倒讲完了啊，其实还没讲完啊，哎呀，我只有剩下三分钟啊，没关系，以后还有慢慢的再说明啊。但是这是登山宝训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掌握清楚，我考你们一句话，圣经登山宝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一个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就是得救了，就可以得永生了，预备上天堂了。请问需要不需要悔改信耶稣？
需要
啊。那你刚刚没听我刚才讲，刚才怎么说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不必去悔改认罪信耶稣，你只要做什么就好了，你只要做和事佬，你只要去两个吵架赶快跑去啊，想办法怎么请他们吃牛肉面啊，然后请他们啊去听音乐会，哎，好了，两个人和好了，那你就被称为什么？得救没有？那你是没得救的神的儿子是吗？哈，那就是很麻烦了哈。那么你如果登山宝训你不懂得它的基本，不懂它的要义啊，你是很容易搞麻烦的。你抓住一节，然后你去了解去讲的话，会讲偏了。那么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讲。今天呢，我就是强调啊，当一个人真正悔改认罪，他当然没有杀人，他也悔改恨人的心，在神面前求主耶稣宝血洗净，然后请主耶稣在里面改变他，内心除掉恨人的意念。我想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当你开始信，真正悔改信耶稣，你就心里面这样向神求赦罪的恩，耶稣改变你。那请问在这样情况下，你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没有？胜过。但是请记住，不是靠你这个得进永生的，因为当你真的切慕义，当你真的饥渴慕义寻求义的时候，一面来说内心悔改认罪比文士法利赛人就超越了，但更宝贵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在主耶稣基督来到就临到人了。如果你真的这样悔改认罪，耶稣把他的义就赐给我们了，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就被加给我们。虽然那里直接上下文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包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神的义就加给我们，主耶稣以公义为袍就披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公义树，然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继续在神恩典里面进步。所以请记住，所有悔改认罪求神改变内心洁净内心这样的悔改认罪基督徒，你已经经验神把义赐给你，你已经经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质的方面达到了，问题有没有继续不断尊耶稣为王，尊耶稣为主？那一天我们这样了，以后如何呢？若是基督徒天天为主而活，天天靠主而活，天天尊主为大，天天让主管理，你就天天活出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但开始的时候质量达到了，越来这个量越来越多，质早都达到了，量有的时候太少了，这个基督徒甚至于量缺乏到一个程度，那就像哥林多教会了。哥林多教会它以后变成结党、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告状、自高自大、相咬相吞，完全没有继续活在主耶稣掌权作王的情况里面，变成属肉体的，变成连世人都不如了，这是保罗的评语啊。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弥赛亚来到，主耶稣来到，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我们接受耶稣到心里，他就赐下他的义，他然后就给我们力量。凡是基督徒天天依靠耶稣，天天尊主为大，顺从主，你越来就越诚意，诚意就是成圣，这在保罗书信里面一样的意义，你就不但是蒙称义，还得诚意，你越来越光亮照黑暗的时代，活出好行为，世上的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愿众圣徒你继续不断靠主来诚意，来活出美好的基督徒人生。今天我只能停在这里，不能再讲了，以后再告诉各位像比较重要的难题，神的国跟神的义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主耶稣说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是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先求一样，再求另外一样，还是两件密切关联的事？你真明白神的国、神的义的含义，你就求的同时会得到，并求并存并得，这以后再讲。但是再一次劝众圣徒，如果在我们中间基督徒，你想经验登山宝训那美好的基督徒荣耀境界，不要像自由派是靠自己达到而进天国而得救而成为你一生努力的目标，靠自己。如果靠自己，结论保罗已经说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弄了半天的结果是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下面接下去保罗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所以保罗的思想是衔接于主耶稣的教导，圣经都是连在一个神的旨意引导中的。那么劝众圣徒，亲爱弟兄姊妹，天天尊主耶稣为大，时时顺从圣灵的引领。顺便劝在座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做基督徒啊，赶快信耶稣，你才能改变。你靠你自己去行善， 那只能行到四十分，行到五十分啊，一辈子的努力了不起到六十分，离开神的标准一百分，差太远了啊！当请主耶稣赦免一切罪过，主耶稣的新生命，他的大能不断改变我们，你越来活得越美好，至终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愿神赐福各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来到人间，你的国度能降临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掌权作王，改变我们的人生。但愿亲爱主天天扶持我们，天天改变我们，赐下无比的大能，也就是主耶稣那死里复活的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越来越活出登山宝训的高超伦理。求主赐福你的众圣徒，赐福你的教会。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